亲爱的教会众，今天早上经文是从路加福音第一章，我们会讲到我们之前读的一段这段经文，但是我现在想要从31到33、35再读一下。这是天使对玛利亚的话，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他要伟大，称为至高者的儿子，主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给他，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永远，他的国也没有穷尽。第35节说，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我们同时也会一起来看海德堡教龄问答的主日六第16问到19问。第16问，他为何必须是真实而无罪的人呢？回答，他必须是一位真实的人，因为上帝的公义要求那犯罪的人本身应当为罪补偿。他必须是一位无罪的人，因为本身就是罪人的人无法为他人做出补偿。17问，他为何必须同时又是真上帝呢？回答，他必须是真上帝，如此才能借着他神圣的大能，在其人性中承受上帝愤怒的重负，为我们获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18问，那么谁是那位中保，既是真上帝又是真实而无罪的人呢？回答，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和救赎。19问，你从哪里知道这事呢？回答，从神圣的福音，这福音是上帝自己首先在乐园里启示的，以后有族长、有先知予以宣布，并有律法中的献祭和其他的礼仪预表，最后由他的独生爱子成就了。亲爱的教会会众，两周前，第一任牧师讲到了中保的重要性，在当讲述主日五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这个中保是很重要的，但是他不会在我们中间被找到，或者是在其他的一些被造物当中被找到。因为那个我们需要的中保，它必须是完全正直公义的人，也必须是比所有被造物更有能力的人，所以他这个中保也是完全的神，也必须是真正的神。所以我们心里肯定会想到问题，肯定会有疑问，这个问题就是海德堡要领问答第18中第18问的。他说，谁是我们的中保，谁是这个真正的神，又是真正的人，真正又无罪的人呢？这就是我们的导师 说的。他又在十九问当中告诉我们，我们要从圣经，从上帝他自己的话当中来学这个中保，学这个中保是谁。这个中保在乐园里已经向我们启示了。他通过族长、先知和献祭其他一切的东西预表，告诉我们谁是这个唯一的中保。在我们的经文当中，路加告诉我们，你我怎样被要求，怎样被要求寻找的那个位唯一的中保是如何做到的。他怎么能既是完全的人又是完全的神？路加他记录下了这个中保是谁，他怎么来到这个世界，所以像你我这样的罪人就有一位伟大的救赎主，我们可以把他，可以把我们的希望放在他身上，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罪交托在他身上，我们可以靠着他，可以依靠他。所以我们今天早上的正道标题是中保的预示。我们会来看三个点，第一点是在历史当中被揭露，第二点是被仔细描述的中保，第三点是他是要求回应的中保。路加在他福音书开头有一个简短的介绍，概述了他的内容，就是在路加福音一章一节里面，他概述了他是写给谁，然后为什么。用路加的话来说，是有好些人提笔作书，述说在我们中间所成就的事，是照传道的人从起初亲眼看见的又传给我们的。然后他是写给提亚菲罗，路加写这段话是的目的是为了让提亚菲罗确切的知道你所受教的那些事，他所受教的那些事。福音书接下来的内容是真正的历史，是历史事件，是可以并且被已经被许多证人证实的历史事件。尽管怀疑论者可能会怀疑这些说法的真实性，但一些确凿的细节，就像路加描述的，确保了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福音书它数序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虽然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不喜欢真正的绝对的真理，他们有自己各种的想法，自己各种的感受作为真理，所以路加在这里的断言对我们来说是很大胆的一些主张，很大胆的断言。但这不仅仅是路加的话语，他们是神所启示的话语，它是一个准确和真实的话语，它是细节很重要的话语，它为我们的信仰提供了实质的内容。所以这段记载是路加和早期教会的一些人对耶稣和在他身上找到的救恩的看法。路加说，提亚菲罗，你可以放心的相信我所写的一切，因为它是确实的真实的。它不是一个人的想象或者神话的产物，所以朋友们，这是真的。同样的福音对我们来说， 我们可以有信心的相信，即使我们有时候读的内容超出了所有人的经验，或者你的经历、你的逻辑，我们也可以相信，因为这是上帝真实神圣的话语。在我们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了一些超越人类理性理解的事件。在26到27节的时候，在历史上的一个特定时间，在一个特定的地点，对一个真实的人发生了。第26节，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神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那城名叫拿撒勒。到了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娶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朋友，我们的上帝是在历史上工作的一个上帝，他是掌控历史的神，他所有的细节都很重要。在六个月之前，伊丽莎白怀孕了，就是玛利亚的亲戚。所以伊丽莎白后面也会在这个经文里出现，作为玛利亚的一个鼓励。上帝他差遣了天使加百列来到拿撒勒，一个特别不被知道的一个小镇、一个小城，但是上帝他知道，来到一个住在城里的一个人叫玛利亚，她是已经许配的童女，她许配给了约瑟，就是她与约瑟订婚了。在犹太文化中，这种婚约的概念比我们订婚的概念更加有约束力。破坏这种婚约需要离婚，所以通过与约瑟订婚，许配给约瑟，她已经承诺她要嫁给这个男人。我们也看到第28节，她是蒙大恩的女子，因为主与她同在。主与她同在，她是上帝，她接受了上帝的恩典。她像其他人一样，在拿撒勒城中，也像其他人在这里坐着的一样，他是一个罪人，他需要上帝的恩典，他需要上帝的慈爱、怜悯、恩典浇灌。他蒙大恩，与他无关，而是与主与他同在的事实有关。他是在一个偏远的拿撒勒小城，但是他是被上帝知道的人，上帝与他同在。就是在那个小城里，拿单叶后来说，拿撒勒能出什么好东西吗？但是我们意识到了关于玛利亚的最后一节是，就是他对天使出现最初的反应，他玛利亚听到天使的话，第29节，他说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的问安是什么意思。他所听到看到的，特别是他所听到的，都使玛利亚进入了一个激动又不安的状态，他的思想被搅乱。上帝 地差遣天使给他的问候引起了他的思想反思思索。这一切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样的问候？上帝与我同与他同在是什么样？我什么意思是我蒙了大恩？一个解经家说，他听说上帝与他同在，他是蒙了大恩的对象，他想上帝要对他做什么。也许我们也像这样，我们认识上帝，我们知道上帝他的恩典慈爱浇灌在我们身上，我们在他里面得安息平安，我们知道上帝的同在，在一些时候。但是有时候我们会想，上帝主要对我们做什么？我们看到或者听到事情，在我们生活当中的事情，使我们的心里烦躁不安。嗯，请注意，玛利亚并没有说出她的烦恼是什么，她的问题，我们没有听到她问向天使问问题。但是主知道，他知道玛利亚脑子里想的是什么，因为在下一节他得到了保证，他不必害怕，他不必害怕，不要怕，因为他已经在主面前，他已经在神面前蒙恩了。所以亲爱的神的孩子，当我们不确定心烦意乱的时候，请记住，神知道你的一切，他知道发生是什么，他知道你在想什么，他知道你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事，他理解，他明白你在哪里。就像他对玛利亚所做的那样，他也会差遣他的话语进入到你的生活中。玛利亚，不要怕，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玛利亚不需要害怕，不需要困惑，不需要烦恼了，因为上帝已经将他的恩典、关怀和仁慈赐给了他。因为在上帝、在神那里，有恩典来应对我们特殊的挑战和忧虑。就像保罗在他的书信里说的，我的恩典对你来说是足够的。上帝来到玛利亚，来看到玛利亚这里，对他说话。当我们来考虑这段经文和所发生的事情，我们能看到很多细节，看到玛利亚是谁，他们在哪里，他是约瑟，是一些约瑟和玛利亚可以证明的时间地点的事实。约瑟自己在梦中得到了主的确认证明，伊丽莎白玛利亚的亲戚也可以证明这个。玛利亚可以证明她所看见和听到的，并且她马上要怀孕生子，所以教会弟兄姊妹们，重点是我们这里的重点是我们所拥有的神的话语是你我可以信赖的、信靠的，他从头到尾都是真实的，他所包含的真理是对我们生活、我们生命的至关重要的，它是对生与死有很重要的意义的。主在这个特定的时间点来到这里，向这位年轻的女子启示，他认识他， 他向他说出他是蒙大恩的，他并且呼召他从事一项很荣耀的事情，就在历史中工作，他要扭转那个诅咒。正是在历史中，在真实的时间和空间里，中保这个中保要到来。这个中保不仅被预言，而且他已经到来了。就像路加在前面说的，使你们知道那些事情的真实性，在你里面所受的指示，这样你和我的21世纪就会相信玛利亚要诞生的那位人是完美的神，完美的人，是真上帝又是真人。所以玛利亚在后面被呼召，呼召要来成为他的主和救主的母亲，被呼召生下一位是真上帝又是真实的人的中保。在天使对玛利亚的宣告中，我们看到了天使既预言了耶稣的人性的到来，也确保了他持续的神性。他确定了耶稣基督是一个完全的神，又是一个完全而无罪的人。就像在海德堡幼灵问答里面说，他会成为真上帝，又是真实而无罪的人。这就是我们的第二点，小心翼翼描述预言中的中保。我们能看到他的人性是怎么被预言的。在第31节说，看呐，你要怀孕生子，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当玛利亚听到天使的这一信息时，不知道他有没有想到以赛亚书7章14节，以赛亚他在很多年前预言说，看那童女要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玛利亚一个童女将成为一个母亲，她即将怀上的孩子会在他的肚子里待9个月，然后被生出。他生的那个孩子，生的那个孩子会是一个真正的人。他要生一个儿子，他要给他起名字，就像其他人父母给他们的孩子一样，起名字一样。耶稣从受孕到死亡都是一个真正的人，他就要像其他孩子一样长大，在妈妈的肚子里待9个月，就像在我们中间来到这个会众的2个小婴儿一样，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点他进入了这个世界。在那一天，他的母亲和约瑟给他起名叫耶稣，就像他的孩子诞生之后会被起一个名字。马太告诉我们，他叫耶稣，因为他将把他的子民从罪恶里拯救出来，耶和华拯救的意思。作为一个小婴儿，他将像其他婴儿一样依赖他的母亲，他会吃，他会喝，他睡觉，成长。所以我们 看到这个，我们可能会问一个问题：为什么耶稣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人？就像天使展示的，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孩子们，你们会怎么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你会怎么回答耶稣为什么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人？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个答案与他的名字有关，耶稣。孩子们，你们还记得耶稣这个名字的意思吗？我们刚刚说了，他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他必须是一个真正的人，如果他要把他的子民从罪恶中拯救出来，就像海德堡要灵问答第16问中说，上帝的公义要求那犯了罪的人本身应当为罪补偿，所以他必须是一个真实的人。因为人类犯了罪，上帝的公义要求人类为罪做出补偿，所以耶稣必须要成为像罪人，像你我这样罪人一样的人。所以他的人性要求他像其他人一样体验生活，他必须经历小婴儿的生活，他必须生活像小男孩、少年、青年、成人，他必须体验生活在一个堕落的世界里是什么样的感觉，他经历了所有的诱惑、挑战和生活的考验，这样他才会成为一个我们需要的最好的救赎主。所以孩子们，他知道作为一个小孩子是怎么样的，他知道饥饿是怎么样的，他知道被伤害会是怎么样，哭泣怎么样，他悲伤了会怎么样，他知道他的兄弟姐妹对他惹他生气会是怎么样的，他知道他在世的父母对他犯了罪是怎么样的，他知道被别人取笑是怎么样的感受，他也知道与约瑟一起努力工作是什么样子的，他知道为正确的事情、真理站起来而被嘲笑是什么样的感受。正如希伯来书所说的，他在每一点上都被试探过，就像我们一样，但没有罪。他这样做是为了能够帮助那些被试探的人。但这也会引起一个问题，如果他是真正的人，如果他像其他人一样出身正常，就像在今天一样，他怎么会没有罪？一个像你我一样有女人生出的人怎么可能没有罪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在天使利百加给玛利亚的其中信息中找到。耶稣怎么样能够持续他的神性，也是完全的人。玛利亚她不仅会怀孕生子，她怀胎九个月的儿子也是完全的神。加百列对耶稣的描述，他是美丽的，是惊人的，他要伟大，他将被称为最高者的儿子，耶和华神要把他祖大卫的位赐给他，他将在雅各家掌权，他要在他的国度永远掌权，他的国度永无穷尽。耶稣他必伟大。这是一个形容词，在希腊原文中通常是限定的，就像路加福音1章15节我们读到， 与施洗约翰也将会成为伟大的人，但他的伟大是有条件的，他在主的眼中是伟大的，但基督耶稣将是伟大的，将伟大是句号，没有前提，没有条件，因为不需要条件，他是天地的主神，他是一切的创造者、维持者，他是我们行动存在的维持者神。天使也继续他说，他将被称为至高者的儿子。至高者是这个短语，应该会把我们带回旧约创世纪十四章中，我们看到第一个至高者是对神的称呼，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亚伯拉罕向至高神献祭。在创世纪十四章首次使用这个名字的背景来看，这个至高无上的神是和我们完全不一样的，但是他是可以接近的，因为他有祭司，麦基洗德是至高神的祭司。我们想到看到麦基洗德的，我们可以会想到诗篇111篇，耶稣将成为大祭司，他将按照麦基洗德的次序做永远的祭司，我们可以通过他来接近上帝。至高神的儿子，至高者的儿子，不仅仅是大祭司，也是君王。加百列继续说，他将继承他祖大卫的位。耶稣是撒母耳记七章中给大卫承诺的实现的者，他将成为王，他的王位将永远确立，没有什么能阻挡他统治，他的国度将是永远的，这也说明了他永恒的本性，只有永恒的人才能永远统治。天使在结束对耶稣描述的时候也说，圣灵将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神的儿子。耶稣是神人，他是真上帝，也是一个真实无罪的人。天使明确地告诉玛利亚说，在他腹中成长的将是圣者，他不仅被要称为耶稣，他也是要被称为神的儿子。路加也在后来的两个场合告诉我们，还有就是别的福音书说中，天父对他的爱子很满意，他差遣圣灵用鸽子降下，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就是这个小小的会在玛利亚腹中怀孕9个月生出来，在拿撒勒中这个小城中成长的是神的儿子，是神的爱子耶稣。所以耶稣既是一个真正的真实的人，又是一个真上帝。现在你可能会问，我们可能会问，为什么耶稣 需要成为完全的神。我们已经讲到这个，因为这样子的话他就不会犯罪，他是无罪的。孩子们，你会怎么样回答这个问题？他为什么要成为完全的人，也要成为完全的神呢？这次这个回答需要与上帝是谁有关。他是无限的，他是神圣的、公义的、圣洁的。我们对这位无限圣洁的上帝犯了罪，这是圣洁上帝，对圣洁上帝他恨罪，他厌恶罪，所以你我的罪是无限大的。每天我们都在加增我们的罪，加增我们的债务，所以我们永远无法靠自己的能力偿还。我们不仅仅因为我们犯了罪，冒犯了这个圣洁的上帝，上帝还恨恶罪孽。所以他的公义之怒，他的怒火一直在罪人身上。所以耶稣来拯救他子民脱离罪的时候，他要至少做两件事。他要承担我们无限大的债务，他要并为我们偿还，他还要承担上帝对我们罪的愤怒。为了让你我这样的罪人能够被称为义，所以他必须是神，他必须是无限的，他必须是伟大的，他必须是圣洁的，所以他能够以人的身份承受天父上帝对所有信靠他的人的愤怒，还要承受他们的罪孽。必须用海德堡教龄问答17问中说，他可以用他神性的大能在其人性中承担上帝愤怒的重负，为我们获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他必须是完全的神，所以他能够过神圣无罪的生活。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完全的神，所以他能成为神无罪的羔羊，成为你我所需的祭品，一劳永逸覆盖了偿还了我们的罪，这样我们才能在上帝面前站立，在他眼中成为义。所以耶稣作为完全的神、完全的人，在他生活中的各个方面都没有罪，在他出生的那一刻和他去世的那一刻、死去的那一刻，他没有犯任何的罪。在作为一个小男孩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违抗过他的爸爸妈妈，所以他能够为我们违抗爸爸妈妈的罪赎。当他的弟兄姐妹取笑他或对他不好时，惹他发怒的时候，他也不发怒和报复他们，这样他能掩盖我们对我们弟兄姊妹和朋友的罪。作为一个青少年和年轻的成年人，他从没有产生过罪恶、愤怒或淫乱的想法，这样他能承担我们淫乱或愤怒的罪。他从没说过一句坏话，或说过别人一句坏话， 所以他能承担我们的恶语、我们的流言、我们诽谤的罪。他没有滥用他过他自己的时间，这样他可以掩盖我们浪费时间的罪过，拿走不属于我们的东西的罪。他是上帝，神圣无罪的羔羊。也许这里会有人说，那怎么，但这怎么可能呢？他怎么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人，也是一个真正的神呢？这也是玛利亚在34节的问题，我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呢？玛利亚的问题是合法的，他与撒加利亚的问题不一样。因为我们记得玛利亚她是一个未婚的女人，但是她就和约瑟有一个承诺的关系，她期待着与约瑟结婚。她知道孩子是源于婚姻和一个认识一个男人的果实和祝福，但所以她不知道她怎么会有一个孩子。玛利亚得到的答案也是叫我们相信上帝，上帝使耶稣能够既是神也是人的答案。耶稣不是通过普通的生育方式出生的，而是在天使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荫蔽你。耶稣是由一种属灵的力量怀上，是圣灵的力量。提到圣灵降临在玛利亚身上的时候，我们思绪可能回到创世纪第一章，创造之初，我们读到上帝的灵在水面上运行。在创造世界过程中，圣灵是活跃的，它使上帝所说的一切都成为现实。所以现在当耶稣在玛利亚的子宫里受孕时，圣灵在他身上，上帝的力量在他身上。在这种受孕方式中，上帝的儿子作为三位一体第二位，在人作为人成为人的形象。由于是这种受孕方式，天使说玛利亚将怀上上帝的圣子。加尔文说，由于上帝之子这个名字从一开始就属于基督神圣的本质，所以它被统一应用于两种本性。因为秘密的天上的生成方式使它诞生方式使它与普通受孕方式使它与普通人相分离。所以通过童贞女出生，耶稣不是普通人，他是上帝无罪羔羊，是你我这样的罪人最合适的拥抱。现在我们将面临的问题是，你我将如何回应？我们会唱歌之后来看到他。玛利亚被呼召来怀孕生子，是作为他的主，他救主的母亲，主认识到他呼召玛利亚做的事可能确实超出了理性常规，所以给他一个证明，一个鼓励的征兆。天使让他想起他年老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怀了一个儿子，他已经怀孕6个月了，一个征兆来鼓励他的信心，证明在上帝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玛利亚被鼓励要相信上帝的话， 所以他想想起那个年老的亲戚，在人类的角度说他已经不可能怀孕了，但是他现在已经怀了6个月，所以上帝在告诉玛利亚说，你所侍奉的神，那与你同在的神，他将恩典赐给了你，他呼召你在妇女中担任一个荣耀的责任，荣耀的任务，在这位神面前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玛利亚，你可以相信他，接受他对你的呼召。朋友们，我们的神没有改变，我们完美的中保耶稣也没有改变，他昨天今天和永远都是一样的，他今天仍然说，凡是疲倦不堪满身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可以使你们得安息。在他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玛利亚，你可以相信他，你可以接受他这个呼召。上帝也在对我们说话，他没有改变，我们的中保，我们完美的中保耶稣，他也没有改变。他今天也说，你们所承受的任何重担对他来说都没有一辆是，没有一个是难以对付，没有一个是他不可以承受的，所以他叫你到耶稣，来到耶稣面前，将你的忧虑、你的重担、你的罪孽交在他面前，告诉你他，你承认你的罪，告诉你，你告诉他你不愿意顺从他，你不想来到他面前，你告诉他一切，你告诉他你愿意来到他面前，但是你不知道怎么来到他面前，因为在神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他可以使我们坚硬的石头心变为肉心，他也是那位愿意，他也是那位能也，并且愿意使我们的公义和生命恢复的人，在他那里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你们看到玛利亚对天使的反应是惊人的，他是一个简单的孩子式的信任、信靠、顺服于他的主。看呢，我是主的使女，愿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我是主的使女，我是你的仆人、婢女。他承认他自己的身份，求你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承认他什么都不是，而主耶稣基督、上帝是一切。他承认神的话语有能力、有真理，他相信神的话语会有结果，主会给他力量去完成他呼召的事。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他相信这个话语能够加给他力量，尽管有可能会有出现的困难，这可能会给他，会给他和约瑟带来论断，带来拒绝、嘲笑还有羞辱，尽管生活中有很多的未知因素，在接下来的很多年当中也不知道他的儿子会因为他是一个王全的神和完全的人受到羞耻、耻辱，会走向十字架， 他没有考虑那一切的事情，一切的位置，他顺服上帝的话语，听从神话语。所以你将会如何回应上帝的话语呢？你会怎么回应神，这个神对你来说，神今天早上对你来说的话呢？你会对这个感到羞耻吗？你会对这个话语觉得它是绊脚石吗？还是你会听从他的话，你承认你需要那个完美的中保，那个你我需要的中保，他是完全无罪的人，又是完全的真上帝，他为了罪做出了救赎，做出了补偿，他来到我们中间，他活出了一个无罪的生活，他为那些相信他的人承受了上帝的愤怒，为他们的罪做了补偿，他会重建，并已经重建了，将那些所有将希望和信任放在他身上的人，他会为他们获得并恢复公义和生命。亲爱的会众，这就是你我需要的完美的中保，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阿们。